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才我们谈到这滴十九，好，那这边导师要谈这一些方便呢，就是从这个修行的方法去看到怎么样去从阿含经的教学的修行方式，会发展到秘密大圣的这些修法了。那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些？因为他要谈他这一生他所要弘扬的佛法，就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那他是什么内容？他就是流传在印度那么几千年，一千多年的佛法里面，把它做一些提炼，懂意思了哈。所以他的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不是新的东西，是这一些佛法当中把它做一个提炼。好，那到底哪一些要留，哪一些要所谓的割舍，那他就必须要去看印度佛教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些是比较是所谓的正常的方法，通片的方法，哪一些它是一些特殊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哪一些它的副作用又特别多。所以在所有的这一些修行方法考察完之后，他才能告诉我们他要选哪一些，哪一些他觉得这个时代可以，这当时那个时代适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可以不需要了。所以他在谈这个历史，主要是他要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去取舍。那因为他要所要舍的这一部分，其实是副作用很多的。那当时为什么会用？当时就是那个环境，这样这些方法对佛法的这一种的这一个传播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这个正面意义它同时带着一些伤害性。这有点我们用药来譬喻好了。我们就是生病会吃药嘛。那有两种药，一个要慢慢吃，吃一个月才慢慢会好。另外一种特效药，一天，一天这些症状就会消除了。一般人会选哪一种？一定是特效药，真的是这样。所以佛法发展到后期，这些东西就会跑出，就是、特效药这一种，告诉你说可以很快的，可以很快，好像达到这一种，这种目标的这些方法都会跑出来，它其实副作用很大的啦，所以。导师就了解到当时为什么会流行，但是他流行这个对佛教好嘛，所以他去做综合的考察，他也不会说这些东西不是，就是他当时是存在于佛教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的教导当中，所以他不认为他不是佛教的一个部分。导师还是承认这些有副作用的这一些内容还是佛教的一部分，只是他说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还要再用这些方法吗？他就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方法用了之后会不会再发生印度佛教灭亡的这一些事情，会不会又在发生？所以他为什么要提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因为现在大藏经保留了流传一千多年的佛法，大家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导师遍览三藏之后，他看到了就是佛法他真正能够利益世间的就是这一些，其他虽然也有一些力量，但副作用太多，他认为就不要再用了。所以 他就有一些他就割舍掉，所以他要先安立这一个佛法有哪一些那个时间上的不同的教学，然后用时间去分出不同的教学之后，那哪一些就不要再用了。那就是主要这边我们讲的就是秘密大圣的这一些修行方法，他认为可以不需要的了，因为之前的这一些都够用了，就够用，从阿含啊、般若经啊、唯识如来藏这一些就都够用了，那后面的秘密大圣副作用太大了，所以他就不纳入他七理七机是人间佛教。所以导师的书在后面会讲到，就是有些他也提倡人间佛教，但是你若提倡什么显密双修，这个导师就认为跟他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前也搞不懂，他导师说，因为有人，因为有时候导师会来晚年会有几次来敷衍短住，他就会有人来拜访他，那我们就当侍者在旁边听嘛，随时有什么情况要服侍，因为100岁的老年人是很脆弱，随时都要有人在旁边保护，他就会有人就问他一些问题，特别也问到这一些。那导师说，这个跟他的，他也没有否定对方，他说他这个、跟他的人间佛教不同，他就只这样讲。我们当时也搞不懂哪里不同，慢慢再把这本书再读的比较这个熟之后，我才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密法在他导师的人间佛教，他是觉得不需要了，但是。因为佛学院的学生一直都会有一个困惑，我以前就看就是有在念咒啊，那怎么办，一直问，他说你就继续念啊，按照我们对导师人间佛教的理解，因为这个咒它也有这个摄心的一个作用，懂意思吗？你持咒是可以专注的，你不要把持咒当作是跟这一些鬼神打交道的通关密码就好，因为这个咒在当时在有一些教典在教，它是以这个目的在教导的，但你持你就不要这样去认知它就好，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让心集中的一个方法，它其实还是可以用，就是到底你赋予它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而不是说这个方法能不能用，而是你赋予它什么价值，决定它适不适合我们用，懂意思吗？那我们这样讲，那佛学院的学生现在也不太好剃头了，剃头听得到。就是你跟他讲，他不一定就是乖乖的说哦，对对对。他说你有什么证据哈？好，那我们就拿出证据。其实《阿含经》有一部经哈，这应该是叫做《迦罗越经》，佛说迦，就是有一个在家居士，他是婆罗门。那他爸爸生前的时候，每天起来就会礼拜六方，那因为他就是接受他爸爸的这一套这一个宗教的仪式嘛，那他也就是拜六方了，那结果他就有一天就去问佛，那就问佛一些问题了，那。但佛好像就问他说：“你都怎么样去实践你的这个宗教啊的这样的生活？”他说：“他就礼拜六方嘛。”佛跟他讲：“我也礼拜六方。”佛他说他也有礼拜六方。他说：“我礼东方什么意义？东方是父母，假设了，那我在礼拜的时候，我就会思维我有没有对父母孝顺。” 好，假设西方是朋友，哦，那我在礼拜西方的时候，我就会思维我对朋友有没有忠信，懂意思了哈，哦。那比如说上方是师长，哎，我对师长有没有恭敬？也就是他把这样的一种，本来他也不想再拜什么，他就是拜完就觉得平安而已。佛告诉你说，你礼拜的时候，东方有它一个代表的意义，哦，那你要去在拜的时候，你要同时去思维、去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一些，哎，这样的礼拜六方就有意义了。所以他也没有禁止他拜六方，反而就给他净化，就是说你拜的时候你要这样去想，哦，那所以方法继续用嘛，哦，都听得懂了，哦，所以那佛学院的同学很难应付，那我们当老师也不是省油的灯，那我们也是接受很多那种问难啊，慢慢累积一些经验啊，教学也是多年，也知道他们内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还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解说，然后大家都皆大欢喜了。好，大家有去过福岩，这个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大门有一个很横梁，一般寺院大家知道这个大门的横梁是写什么吗？回头是岸，叫你不要回去。啊，我们是说皆大欢喜，就是希望回去的时候大家都是欢欢喜喜哈，这个接待的主人欢喜，来访的宾客也欢喜，皆大欢喜，好，都能够皆大欢喜。好，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这些方便，刚才讲到说导师为什么要提这一些，就是秘密大圣他的发展他是有一个根源的，阿含经就开始有念天，所以这一个秘密大圣佛教的修法里面对于天的这一个崇拜是很强的，他要有一个本尊嘛，本尊就是他礼敬的对象，这都是夜叉低级天，很多都是夜叉来的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就是因为阿含就已经有念天，但是他念是功德，但是这种东西它会演变的。哦，天这个概念慢慢就变成一个具体众生，当作是一个对象。哦，因为这个语词嘛，哈，它的概念会改变的。哦，好，所以导师就先谈到阿含经有这样的方便，他说这样的修法类似一般的宗教，哦，类似而已，但是呢他并不是祈求他力的救护，对吗？他念佛念三宝是念皈依三宝所得到的功德嘛，哦，念施就是念布施的功德，哦，就是念自己有这些善业，哦，那这些功德都能够生一个比较好的来生，哦，他内心就不会恐怖，哦，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去求什么这个他力来救护，哦，好，那老师接着说修念佛这些方法的人呢，哦，也可以跟智慧相应的，哦，那如果跟智慧相应，那这些信就是信仰增上的这一些人呢，他因为阿含经就是证阿罗汉嘛，哦，教导就是证阿罗汉，不管什么方法八正道或者是这个六念都是一样的，哦，所以如果修这一些六念可以跟智慧相应，那这修这一些方法的人一般都是信仰增上的人，信心比较强的，哦，智慧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哦，那他们也可以证果，那在阿含经里面就称为四正境，哦，就是佛法生戒，哦，这个正境就是对这四个法的一种很深刻的一种信心，哦，这个信心是智慧上去产生的一种信心，听得懂吗？哦，这种信心 比如说有一些法师他会这样譬喻，现在我握一个拳头跟大家讲，我里面有一颗宝石，那你们就是信跟不信的问题嘛，懂意思了，这个就是一般的相信或不相信，但是一旦我手打开真的有一颗宝石，那你是已经亲见确认，这是确信，这个正境就是类似这样子，已经亲见佛法生界的功德，是透过智慧而能够亲自的一个亲证，所以它叫做正境或是正信，就是你是已经验证过的一种信了，而不是这一种不确定的信，这个证就是你已经确证了，确证在英文有一个翻译叫 confirmed confidence， 你对这件事情就是确信，而且是已经确认过的，你这个信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跟智慧相应，所以修这个六念法门也可以达到这一个正阿罗汉果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层次了，所以佛法修行有很多类，有修八正道的，那这个是修六念当中的佛法生界这四法，然后能够证果。好，相信这样的白话解说应该很清楚了，好，那这样的方法到了大乘佛法的时代呢， 它又有一些改变了，有一些改变，所以导师 就中间有一段话说，在佛涅槃之后呢， 佛弟子对佛有一种永恒的怀念，然后这样的怀念呢，慢慢的很多大乘的教法就传出来，导师为什么会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在大圣经很多经都在讲想要去见佛的问题，为什么想见佛？想佛嘛，对吗？你想去见一个朋友一定是想他嘛，对吗？所以在大圣经里面很多在谈见佛的问题，那净土法门就是你到净土去你就见到了，那般若法门说这个见法即见佛，佛就是真理，听得懂了，真理就是佛的一个真实的内涵，佛之所以成是佛就是他体悟真理，那我们也体悟真理，那我们就跟佛一样，体验跟佛一样的体验，就有点好朋友一起吃同样的东西那样的一种感觉了，就是他们般若经他们见佛是这样见的，就大家用不同的方式都说要见佛，那他当然也有比较情感的啦，所以导师说这些大乘教法 为什么都不约而同要讲到要想要见佛，就是对佛的一种怀念，这种永恒，而且加一个永恒，这种永恒大家慢慢去体会，导师为什么会加这两个修饰的语词，就永恒怀念有一点就是希望佛永远都在这样子， 听得懂了，不要离开我们，这都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寄托了嘛，好，所以因为这样的永恒怀念就发展为大乘佛法，那在初期大乘在念佛就有特别的这些教法在传送，比如说这个净土法门，对吗？净土法门有好几种净土，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什么？西方阿弥陀佛，还有什么东方药师，对吗？还有吗？在早期在中国佛教还流行阿处佛， 阿弥陀佛，一个门三里面三个人啊，不动如来啊，还有弥勒，弥勒净土啊，就是净土有很多了啊。好，那所以这个念佛有了这个非常的发展，就是很特别的发展啊。那《法华经》有讲到这样的跟这句他所说的导师所说这句话相应的啊，就是更以义方便住显第一义啊。这念佛就是一种义方便啊，义方便就是特殊义啊，特异功能就是特别的啊。但义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了啊，义也有正面有负面的啊，懂意思了啊。异类什么意思？比较负面的，对吗？哈、哦，啊，比较正面的，大概就是特异功能，就是啊，啊、哦，优异，对对对 ，distinction 啊、哦，它就是不同了。啊，它有正面，啊，它有时候也有负面的意思啊、哦。就是这种异就是特殊的啦，哈、哦，特殊。那它看你怎么去看它用什么角度，反正它就是特殊的方法啊、哦。好，那导师有讲这个特殊的一方便，就是特殊的方便啊、哦，特别的啊、哦。好，那念佛呢的因行而形成菩萨的六度大行，那念佛而造佛舍利塔。这个造佛像，然后去供养佛、礼拜佛、佛塔跟佛像，哦，还有也谈到这个称名念佛，那这边的这些方法都是成佛的特别的方法，哦，也就是《般若经》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是修六度，哦，那有些经跟你讲，你就念佛就可以成佛。都懂意思了，或者是供养佛、礼拜佛，那这一些都是世尊时代 没有的这一些方法，特别是佛像，世尊当时没有佛像，就是他本人嘛，对吗？佛像在部派佛教也还没有，是到了公元前一世纪 才开始流行。如果大家有去印度朝圣，比较早期的那一些，那叫浮雕啊，哦，浮雕，它都是用什么来象征佛？菩提树，或是法轮，哦，就是来象征佛，它是没有佛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形象的，哦，佛的具体形象是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开始。好，那总之啦，哦，就是慢慢的有佛像的一个造像，哦，然后有跟它相应的这些修法也出来，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伟大的菩萨六度大行要九劫修行，这是般若经讲的，要修很久的，哦。那一般人他会觉得哇，这样很困难，要修那么久，哦，他们就觉得很难做得到，哦，那这一类导师不是导师，这是十住毗婆沙论说这些人是一种怯劣根性的，哦啊，这不是这些导师所讲的话都是经论里面讲，他很少会有个人的一种比较价值判断的语言，那些价值判断都是根据佛经佛典来的啦，哦，那这个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一段对话，哦，就有人就问龙树菩萨，哦，就是这个菩萨修六度大行要修那么久，我觉得好难哦，可不可以教一点容易的，哦，然后不要那么困难，哦，而且也可以时间缩短一点的，哦， 那龙树菩萨就说：“你怎么可以问这一种没有志气的话？”先骂他一顿，怯弱下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那这个呵斥归呵斥了，这个呵斥完之后，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我也会愿意告诉你，就是你想知道，我还是会告诉你，但是还要先骂一顿。才跟他讲，所以这个是从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对话来的了。好，所以因为他很困难，所以会有这个往生净土的一行道。因为他问到用什么，有没有那种很快得不退转？因为众生容易进进退退嘛，他就问说：“你有没有好的方法，让我们不会再？”很快就达到不退，那东珠菩萨就跟他讲这个一行道，那其中这个往生净土是其中的一项，往生净土为什么可以达到不退？大家知道吗？因为上面没有障碍我们的人，上面所有都是诸上善人，都是要帮我们的，所以你在那个净土的环境不会有退的因缘，是这个娑婆才很多这一个什么，我们叫什么过去生的什么，这个叫佛教可以冤亲债主，所以有很多冤亲债主会来干扰我们人的啦，看得到看不到等等，那净土就没有这一些，你去看净土的经，全部都是好的，肚子饿一想食物就跑生出来，对吗？也不会缺钱，遍地都是黄金，所以净土没有退的因缘，所以净土会不退，达到不退主要是你没有那些退的因缘，但是你的智慧并不是因为我们智慧达到一个很深的程度不退，不是的，所以在《大圣经》有讲，去净土虽然不退，但是要成佛变慢。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变慢？因为成佛就要修六度啊，你净土你要布施给谁？每个人都很富有，就是说这一些这个利他行，你就没什么机会做了啦。所以在大圣经说你要到其他的佛国土去，一个净土一个佛国土一个佛国土去，就去看哪里有需要可以做的，要不然你在那么好的环境不太有这一些修行的事情可以做了，那这样时间就会，因为佛就是要这个功德圆满嘛，你没有这一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可以做，那就这就少了这一些，所以就需要一个这个到其他佛国土去，或者到其他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听得懂了哈？就是菩萨到了这一个那个，在般若经讲到是七住地以上，就是能够有法性生生的时候，那就去。慢慢去度化众生，去累积这个成佛的资粮，懂意思了，好，所以往生净土它是一个比较容易不会太困难的，而且很快能够得达不退，好，那通于一切净土，就是往生净其实是通于一切净土，而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受到大乘佛教界的尊重。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他当时又不是处在那一个环境。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净土的法门当中，阿弥陀佛净土的经特别多，听得懂吗？至少有大本的，对不对？有小阿弥陀经，还有很多其他的啦，还有跟他有关的论，就是跟他有关的这些经论数量比较多，所以就是 可以理解为是受到佛教界的尊重，懂意思啦。老师都是根据一些他目前掌握到的一些情况而去推估当时。确实在很多大圣经都会提到阿弥陀佛，难道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依据？好，所以除了这个往生净土之外呢，或是念佛往生净土的这一个一心道，还有在十方现在一切佛前呢修这一些修行方法，比如说礼拜，礼拜就是拜佛了，忏悔也是拜佛，那跟拜佛有什么样的差别？拜佛可能就是纯粹礼敬而已，那忏悔就是你要念一些忏悔文，你还是在佛前拜的了，懂意思了？好，然后劝请，随喜回向等等，就在这个初期大圣经有提到这一些所谓一行道的修法，可能大家觉得劝请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佛当时这个证悟之后呢，有不想说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嘛，梵天来劝请。那现在我们怎么劝请谁？劝请十方现在佛，就是发这个愿，希望佛能够广为众生说法，就劝请可以这样来修了，就是啊，随喜呢？随喜什么意思？随喜就是对于别人所做的这些善的业呢，心生欢喜而赞叹，随喜。那这边的随喜它有特殊的意义啦，就是对于好的事情。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的佛典里面说不能对别人所做的恶业随喜，这样我们也会有过失。所以随喜它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在这里面的这个脉络，它是只针对善法去认同它，然后去赞叹别人做这些善法的人。那在这个大智度论有讲到，就是随喜大家要多修啊，它可以破这一种破什么嫉妒心，就是你去赞叹别人做好事，不要说啊你那也没什么啊，这样嫉妒啊，随喜哎你这个做得真好，很棒这样子啊。那大智度论有说，这个随喜如果能够真的很真诚的去赞叹别人的话呢，就是对方的功德你也可以得到跟对方同样功德那个的一个福业啊。什么意思？他就说好像那个人做善法好像手里拿了一把火炬，随喜就是你拿一个没有火的火炬去碰那一个有火的火，那你也会得到那个火，这样子听得懂了。所以其实随喜是怎么讲最轻松获得功德的一个方式，就看到人家做好事你就赞叹啊，但要真心的啦，不能说哇做得真好，然后用斜眼看啊，这个就不真诚，就是你是要真诚的啊，这个也可以破我们的那一种嫉妒心。一般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很常常是这样子，多修回喜。回向是什么？回向就是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呢，就是一般我们会念回向文嘛，对吗？你们知道回向文是什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增名了， 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对吗？就是把这些功德回向在这一些 事情上面。那回向 最基本的一个意义，就是把我们所修的这个福德呢跟众生分享，听得懂啊？那你愿意跟人家分享吗？愿意啊。啊，怎么分享？怎么拿出来跟人家分享？啊，这就一个问题。大智论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可以分享，那你都给我哈，我可以不要修，你就分享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说那就可以不劳而获。会有这一个问题跑出来，哦，今天大家来，大家眼睛都睁亮，啊，以前都没听过这种事情，啊，真的是大智论里面讲的了，哦，就是说，如果他这个福德啊，哦，可以给众生的话，那佛就给众生就好了，对吗？还要教众生修行，不是很累吗？哦，佛直接给就好，哦，那大智论他是说这个福德没办法给，那福德的果报才能给，听得懂了啦，哦，听不懂，哦，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善业，对不对？这个业没办法给对方，哦，这个善业是我们自己做的，那这个善业会在我们的这个 生命流转当中某个时候会感果，比如说下一生我们是生在富贵人家，有很多钱很多财产，我们可以拿这些果报去跟众生分享，或者我们的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身心，可以吸收很多的这些佛法智慧，我们可以用这些智慧去启发别人，这个东果报才能可以给众生，哦，但是那个这个福德就是那个业啊，哦，是没办法给的，是我们做的就是我们的，要不然诸佛就可以给我们了，对吗？哦，或者说就叫别人我们需要回向，知道我的名字吗？哦，不知道我跟你讲回向给我们，啊，我们就不用修，就靠别人这样子，哦，那大智论说这样会有一些这个因果上的问题了，哦，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回向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我愿意跟别人分享，啊，一旦感果的时候你才会去做，你没有做这个回向的这样的一个作意的时候，你有财富你也不会去跟人家分享，听得懂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去发展自己的这一种谦吝心，哦，愿意也是布施的心，啊哦，跟众生分享，好，就是短短的几个就要解释半天，回向怎么修，就是把自己的功德给众生，那但是这个主要要能真正可以给的是果报，我们的功德感果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比较实际上去利益到众生。好，那这些内容也导师在这个根据十住毗婆沙论也是为这一种比较胆怯这种根性，那这种根性就是比较在这个优劣当中是比较属于劣的这一类的了，怯劣根性，那修这一些，因为在佛法里面根性它不会永远不变，你修着修着我们也会变成根性会变得比较好，那如果慢慢变得信愿坚固的时候，就可以引入正常的菩萨道，哦，所以这边的这一种异行的方便法门什么意义，大家有看出来吗？就是你还没有办法修这些正常的方法，我先给你一种比较容易修的，哦， 啊，这一些容易修可以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啊，然后心愿坚固之后，福德比较大的时候，哎，我们就有能力去修这一些比较困难的六度万行，啊，那这个其实，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前方便，修正常法的前方便，啊，好。以上所说的念佛是一般啊，一般的，那他其实念佛也可深可浅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归纳，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念佛可以有四个层次，一个叫做称名啊，一个叫做这个观想，可以吗？观想啊，啊，再就是唯心，唯心啊，那在实相念佛啊，唯心念佛就是你去也是从这个观相来的啊，然后这一个去了解到这个，因为我们特别他谈到波州三昧这样的修法，哦，波州三昧听过吗？没听过。波州三昧他就是这个三个月，哦，要不断的这样的一种，不能这个睡，对对对，它是一种苦行来的，哦，是一种蛮辛苦的一种，这种修法，哦，但是一旦成就之后，他的功德，哦，很殊胜，十方佛现在前，哦，十方现在佛会出现，哦，那按照导师的这一个描述，根据经中，就是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佛就像星星这样一个光点，一个光点啊，你要见哪尊佛，他就会 zoom in， 就来到现前了，哦，他可以跟他对话，哦，因为佛现在前的时候都是小小一个光点一个光点嘛，哦，啊，你如果想要说，哎，我想要跟阿弥陀佛问问题，阿弥陀佛就会，哦，就会近一点啊，你就可以跟这尊佛问答，哦，这根据波州三昧经所说的了。好，那这时候就会，这个其实就是观想念佛，但这时候我们比较这个《波罗三昧经就有一段都要说，哎，这是我去到佛那边，还是佛来到我这边？啊，哦，所以才知道说我没有去，佛也没有来，啊，哦。这是自心所现，所以这个叫唯心念佛，知道这个佛是心的显现，哦，懂意思了，哦，那再进一步去观就变实相，就了悟到这个佛也不可得，哦，就到这个阶段就知道佛是心的显现，我没有去啊，那佛也没来啊，那佛我们看到佛是怎么回事，是心的显现，所以这叫唯心念佛，知道说这个佛是我们内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佛，哦，那再进一步去观这个佛，哦，也不可得，哦，那就能够达到实相，所以导师说有可浅可深，哦，一般浅就是持名，哦，持名念佛。好，那在念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观想念佛，哦，就是观佛像。那在这一种观想念佛之前，有一位 研究这个西域那边的一些石窟的一个老师了，哈，哦，他说那个石窟里面有很多佛像。他觉得这些佛、这些石窟是专门修这一种念佛的，你要取那个佛像嘛，哦，所以就是那时候流行佛像的流行啊， 那念佛都念佛的相好庄严，观佛身相而成就，是这一个波州三昧、哦、一切现在佛，一切佛现在潜力的三昧、哦、波州是一个音译啦、哦、而且它是取其中的比较短的、哦、没有 全部音译出来，那它的意思就是现在佛都显现在我们面前、哦、这样的一个三昧、哦、那它是从这一个念佛相好的一个方式、哦、的这样的修法、哦、好，那依此念佛三昧的定境呢，而理会出是心作佛、哦、因为我们没有去，佛也没来嘛，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心所显现的、哦、三界为心、哦、好，那这边跑出一个专有名词，虚妄为识、哦、虚妄为识论者的为识说也是从定境而理解出来、哦、那这是导师对大圣的这一个修行法门所安立 的其中的一个法门，就是其实就是唯识了，哦，唯识啊、哦，还有这一个修这一种性空的啊、哦，观一切法空的啊、哦，还有观一切众生有佛性的啊、哦，就是有三种，可以了哈、哦。那唯识的这个教学理论当中，他认为这个识是杂染的。那所以我们要去把它净化，所以前面加一个虚妄、哦、就是说修唯识观的人，他对于心的本质是什么，他认为是虚妄的、哦、那修如来藏的这一些人，他认为心本来是清净的、哦、这些虚妄杂染是被覆盖的、哦、他的里面是干净的、哦、而且里面是不变的，所以它叫真常为心、哦、会有一个语词，主要是它的修行一个很核心的观念是这样子，修为是认为心是杂染的、哦、修如来藏认为是心是清净的、哦啊、主张不一样，但是目标都是 要达到清净，这样子也都认为现在是不清净，那一个是认为它是本质，一个是认为是它是被覆盖的、哦、就是讲法不太一样、哦、好，所以在唯识的教学里面也特别谈到这个定的也是有谈到这是从定理解出来的了、哦、好，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了、哦、先到这边，那下一次是十月了、哦、十月我们再继续后面的部分、哦、好，那希望今天的内容不会给大家太大的负担、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